中国第三艘航母，亦即是中国第一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号，目前正在进行动力测试和系泊试验，预计最快今年下半年海试，明年底正式入列服役。不过近日网络疯传福建舰后方甲板怀疑出现了两条巨大的裂缝，从谷歌的卫星地图可以看得出一条呈现不规则 L 型的裂痕，另一条就呈现一字形，几乎横贯甲板尾部，估计长度达到26公尺。福建舰当时停泊在上海长兴岛沅沙港的码头。推特上有网民研判认为，这个因为福建舰使用的中国国产特种钢不合格，强度不够，加上设计不合理，导致钢材受力不均而断裂。亦有人认为甲板上那道明显的撕裂伤可能是一张失实的谷歌卫星照片，因为在2018年亦曾经出现过一张三合大坝歪歪扭扭的真实卫星照片。其他的讲法还包括裂痕其实是拦截飞机的拦截索、人员列队下的阴影，或者是维护人员疏于保养造成的金属疲劳等等。前澳洲空军军官、现澳洲阿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彼得莱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他没办法确切知道那些看上来好像裂痕的东西是什么，但对于福建舰的飞行甲板出现裂缝的讲法抱持很大怀疑。他说因为这些裂痕横跨了整艘船，但是金属不会以这种方式裂化。他认为他们只是一些表面涂层的甩色或者是龟裂，当然他有可能是错的。台湾海军飞弹巡逻舰前舰长吕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的舰艇都是采取分段建造，也就是一段一段打造之后再放到船澳里面一段一段组装起来。在分段组装的过程当中，除了每一段的结构怎样去匹配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电焊能力。如果福建舰的裂痕是出在电焊上的话，长得不会是这样，它会非常直，短的会是一段一段。他又说有些设计会用锯齿状来拼合以增强钢板的应力结构，但是不会是不规则形态。吕礼斯并且表示，福建舰在2020年才将第一个船段送入去江南造船厂的船澳进行组装，到今日为止亦不过3年时间，所以金属疲劳的讲法不是太可能。吕礼斯又说，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一个造船厂，中国船舶集团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商之一，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了大约20%，而且它不是只是建造军舰，它亦建造货柜轮，包括载运液化天然气的载运船以及载运汽车的滚装运输船等等。所以如果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武器航空母舰上面的焊接有问题，或者是金属疲劳出了问题，应该不会只是福建舰单一的问题，而是全面性都有这个状况。吕礼斯说，但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这些状况。吕礼斯又表示，在今年4月下旬，中国环球电视网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上采访辽宁舰的副舰长陆强强的画面，或者提供了一些线索。吕礼斯说，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辽宁舰的甲板上铺了一层和飞行跑道方向一致的沙道漆。他认为福建舰上所谓的裂痕应该就是测试喷头或者管阀的水随着沙道漆流出所致。他又表示，甲板如果只是用钢板建造，一旦浪大被拨到海水或者是沾有露水就会非常之滑，所以通常都会在钢板上铺上一层沙道漆，以增加人员在他们上面行走或者是舰载机落舰的摩擦力。他说从辽宁舰的铺排方式可以知道沙道漆铺的走向和飞机起降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为了令到舰载机落舰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摩擦力，而方便去勾拦截索的尾勾。他说这种沙道漆的铺法不止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也是这样，甚至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舰也是这样。 吕丽诗话：由于福建舰而家仲进行紧各种嘅装备测试阶段，每一个海水管道或者淡水管道都需要用实际嘅水去进行测试，以确认是否达到设计目标。咁所以，例如甲板上嘅喷头就会测试喷水，咁甲板喺测试喷水嘅状况之下，水就会顺住沙道七嘅方向流成一道嘅样。吕丽诗并且指出，事实上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实力分项目的中国实力网站在今年5月18号刊登了一篇题目叫做《长兴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中心》的文章，里面就有解释度更高的照片，放大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好似裂痕的痕迹已经不在福建号的甲板尾端，而是跑到中段去。他说，如果真是甲板裂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应该早就在文章当中披露，但实际上未见陈述。吕丽诗说，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裂痕的位置会走来走去呢？因为它是不断地测试不同的喷头，甚至说不同的这个管阀才造成这个现象。吕丽诗并且以他本身在舰艇上多年的经验说，每日早上基层官兵都要清洗甲板，将甲板上的水渍和油污去除，避免造成人员意外。他说，所以我们如果从务实上来看，为什么这个裂痕可以走来走去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水在甲板上移动去解释的话，就比较合理，这样就比较可能。福建舰采取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拦截装置，满载排水量八万几吨。中国官媒中国央视在今年4月23号中国海军成立74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宣称，福建舰在去年6月17号举行下水命名仪式之后，后续的测试系泊试验已经顺利展开，届时将可以搭载固定翼无人机、重型战斗机以及固定翼预警机等多种新型的拦载机。报道并且预告，中国在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空母舰之外，未来势必会建造新的航母。央视跟着在5月10号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组建10周年纪念时，刊出了两款舰载机的画面，外界推测可能是歼35新一代隐形战机以及升级版的弹射型歼15，两者可能部署在福建舰上。军事专家说，升级版的歼15在机头前方并没有一支又尖又长的空速管，大气传感器亦消失，这个代表着歼15的航电架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可能采用了有源相阵控雷达，将可以大幅提升雷达的探测能力，而一字型的导弹挂架可以用来搭载解放军新一代霹雳10空对空导弹，杀伤力更大。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海军事务专家许瑞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歼15战机被认为是美军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中国版本，它搭载了更加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更强的作战能力，这两架新飞机将为解放军海军带来新的更有能力的资产。但他说，这个并不是福建舰航母比中国其他航母更强大的唯一原因。许瑞伦表示，辽宁舰和山东舰采用滑跳式甲板，帮助喷气战斗机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之下依靠本身的力量起飞，但问题是滑跳起飞的战机必须要携带更少的有效载负，这个代表着他们必须要携带更少的炸弹和更少的油料，这个会降低他们的作战能力。许瑞伦说，从媒体报道当中可以知道，福建舰应该有一个和美国福特级航母非常相似的电磁弹射系统，这个代表着福建舰能够以常规的方式弹射飞机，在不受滑跳限制的情况之下，战机将能够携带全载荷承担的能力更高。许瑞伦说，所以总括来说，福建舰航母和它的平直甲板配置的电磁发射系统和新型喷射战斗机的结合，总体上为解放军海军舰载航空兵带来新的能力。虽然福建舰是中国军方首次涉足现代化航空母舰，正在努力缩细和美国军事差距的分水岭，但是无论在航程或能力上，福建舰仍然远远不及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或者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专家说，事实上在美中战场上，福建舰可能很快就会阵亡。澳洲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彼得莱顿说， 福建舰的综合战力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它更大的目的是用来作为中国海军发展的一个标志。莱顿说，这个是一艘非常有能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船，但是在一场重大战争当中，这艘船可能会在早期成为目标而受到攻击。在同日本或美国的一场大战当中，它不是太过可能可以生存过第一个礼拜，它很容易受到潜艇攻击。不过莱顿表示，福建舰很适合运用在没有美国或者其他主要国家参与、远离中国的地区，容易伸张中国主权和进行小规模冲突行动。莱顿又说，这艘舰在印度洋最有用，正如外界所知，中国最近在东非吉布提建造并且启用了一个航母大小的码头。他说，航母舰最适合在这些远海，也就是中国战略家称之为远离中国的海洋上进行力量投射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